佛祖十分高兴国王具有一颗乐善好施的心，但同时又惋惜国王只知形象上的金钱布施，而不知根本解决自性真如。于是佛祖化身为修道者来到皇宫中化缘，当着国王的面拿了一把黄金转身便走，没走几步又折了回去，将黄金放下，叹了口气准备离开。国王将这一切看在眼中，他十分不解地问道，啊，这位高僧为何又把黄金放下呢？佛祖听后双手合十回答说，我乃一个逍遥自在不为物欲的云水僧，所以从来不为金钱所累，倘若我拿了这把黄金，盖房子又不够，放在身上又觉得不安全，想一想还是不要的好，所以又放了回去。国王认为此话很有道理，就问，那你盖一栋房子要多少黄金呢？三把足矣。佛祖回答，国王心想，这位高僧远道而来，那就让他拿三把黄金吧。得到了国王的允许后，佛祖拿了三把黄金，然而他又像上次一样，刚刚转过身就再次将黄金放回了原处，然后说，还是还给你吧，我不要了。为什么又不要了呢？国王不解地问。我又想了一下，三把黄金可以盖一栋房子，但是房子盖好后只有我一个人住，万一我生病了，没有人照顾我看护我，修行时遇到了困难，也没有人和我一起同修共餐，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既然要盖房子，就应该多盖几间，多找一些人来住，这样的话三把黄金就不够了，所以还是不要了。佛祖回答，起初国王认为佛祖有些贪心，转念一想后又认为他没有只想着自己，还为其他人着想，实在是难能可贵，于是问道，那你需要多少黄金？佛祖伸出五根手指头说，五把就够了。国王点点头说，好吧，成全你。既然国王同意了，佛祖也毫不客气，伸手便拿了五把黄金。佛祖向国王道过谢后转身离开，他走出去一段距离后又转身回来，将黄金放在了原来的地方，对国王说，我又想了想，还是不要了。国王听了惊愕地站起来问，啊，什么？五把黄金还不够吗？是啊，虽然盖了大房子，但是住了那么多人，我们每天要吃饭，要穿衣，如果有人生病了，还要有医疗费用。五把黄金只能坐吃山空，怎么能够呢？佛祖不紧不慢地回答，那你究竟要多少才满足？国王强压着内心的怒火问道。我想七把应该足够了吧？佛祖回答，那好吧，允许你拿七把，这一次不要再贪心了。结果片刻后，佛祖又将七把黄金放了回去，摇着头说，不要了，我还是不要了。这一次国王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不满，气冲冲地站起来指着佛祖说，岂有此理，难道你是要我把所有的黄金都给你吗？佛祖脸上毫无惧意，依旧用平和的语气说，陛下，就算你把所有的黄金都给我，我也不会要了。佛祖的话激怒了国王，那你究竟要什么？ 国王有些气急败坏地问道。佛祖面带微笑，缓缓地说，就算你把所有的黄金都给我，也无法解决我心里的衣食住行，无法养活我心里的僧侣呀。国王听佛祖说心里也有衣食住行，也有僧侣，感到非常奇怪，不禁问道，那你心里要吃什么，穿什么，住在什么地方？佛祖回答，身体上穿衣服才显得庄严，心要由道德慈悲的衣服来显庄严，身体靠吃饭食菜来维持，而心要以真理佛法禅悦为食，身体要住房子，心也要住房子，要住在永恒的真理里面，住在不生不死的地方，无颠倒，无痴妄，无系缚，无一切执染，自然尽道。国王听了这一席话，幡然领悟，一个人拥有再多的财富，也不过是养了一个早晚要埋进土中，化作肥料的皮囊而已，对自己的心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。人修身固然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修心。看着国王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佛祖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，于是变回原本的面目，微笑着离开了。外在的财富可能会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，可能因为各种意外而消失不见，但是内心的财富却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。不要让金钱束缚了自由，在金钱、爱职、权力中不能解脱，就是作茧自缚。星云大师，通常一个禅者身上所穿的衣服、用的被单加起来只有2斤半，而世俗中人认为自己的物质生活用品积累的越多越好，殊不知在积累物质生活用品的同时，也积累了心灵的束缚。有一个商人，生意十分兴隆，积累了不少的财富。他虽然请了很多账房先生，但是仍旧会自己把每日的账目再算一遍。随着生意越做越大，账目也越来越多，他每天都要算到半夜，白天还要早早起来料理生意，因为他怕伙计们偷懒，影响了他的盈利。晚上算账，白天又一刻也不得休息，因此他每天都觉得很累。更折磨人的是，他每天躺在床上，还会想第二天的生意。一想到第二天又有许多银子进账，他就兴奋地睡不着。每到此时，他都能听到隔壁那家穷人欢乐的笑声，心中十分羡慕。一边摇头一边叹气地说，哎，他们每天只挣那几个铜板，日子却过得如此潇洒和快乐，而我每天挣这么多钱，除了累就是担心，还不如他们穷人呢。我们为了活着而挣钱，不是为了挣钱而活着。当金钱已经成为一副枷锁，将我们紧紧拴住时，我们就要及时摆脱金钱的控制。一个城里人和一个村里人是十分要好的朋友。一天，村里人写信给城里人说，亲爱的朋友，许久不见，十分想念你，有空请到我家来做客，我保证你能够享受到乡间最美丽的风景，品尝到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过着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城里人接到信后，高兴地前往乡下。村里人看到好朋友后，十分开心，立刻将自家产的水果端上来，请城里人品尝。城里人却不稀罕说，这里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？你怎么能在这里过这种清贫的日子呢？还是你和我回城里吧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好生活。村里人欣然答应了。到了城里，村里人住在豪华干净的房间里，唏嘘不已。 想到自己那冬天挡不住风，夏天还会漏雨的破草房，想到自己每天都要在地里从早忙到晚，村里人觉得自己简直太可怜了。但是住了几天，村里人便厌倦了这种生活，因为在城里，即便是在自己家中，也要十分小心。那些高档家具都十分高档，不能碰到或是刮伤，吃饭时不能发出声音，连勺子碰到碗底的声音都不可以有。每天睡觉前还要检查所有的门窗是否锁好，唯恐被贼惦记。终于呀，村里人提出要回到乡下生活。虽然乡下的生活清贫了些，却充满了自由和快乐。什么是美好的生活？是万贯家财吗？是住在金屋银屋吗？都不是。美好的生活是随心所欲的生活，是没有任何牵绊的生活。一个渔夫每天早早起床，捕够了一天吃的鱼，就躺在甲板上晒太阳，悠闲地吹着口哨，做着美梦。一个商人经过鱼此，见到如此闲散的渔夫，便问道，你每天打多少鱼呀？渔夫回答，打够一天吃的鱼。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些呢？商人不解地问，我为什么要多打一些呢？渔夫反问商人，因为这样呀，你就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，挣了钱换大船，打更多的鱼，然后批发到各地，你还可以开加工厂，做鱼子酱、鱼罐头，然后你就成了这里最富有的人呢，没有人敢瞧不起你，接着你就可以离开这里，搬到繁华的大都市去住。商人说，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渔夫问，为了老了以后可以每天晒着太阳钓着鱼，躺在甲板上做美梦啊。商人回答，渔夫听后笑着说，我现在过的不正是这种生活吗？一个人只有拥有与世无争的心态，才能体会到生活中那些简单的快乐，人生变得简单了，快乐也就随之而来了。金钱可以满足物质生活的要求，却不能满足心灵的需求。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越丰厚，对心灵的亏欠也就越多。在乎心灵自由的人，是不会在乎自己拥有多少金钱的，更不会为缺少金钱而担忧，为得到金钱而欣喜。交友讲随缘，成功离不开好人缘。人生能有一知己是最幸福的事情，因为朋友是成功道路上的一位良师，热情地将我们引向阳光地带，是失败苦闷中的一盏明灯，默默地为我们驱散心灵的阴霾。在人世间，拥有朋友最快乐。人生在世，不可能过着离群所居又没有朋友的日子。星云大师，有人曾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比没有钱更难过的事情就是没有朋友。朋友确实是我们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没有朋友的人生是孤独的，是苍白的，是残缺的。真正的朋友就像是一种稀缺资源，能够拥有就是一种幸运，一种快乐。古往今来，描述友情的诗句数不胜数，例如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同时还有许多流传至今的故事，例如伯牙摔琴。伯牙是战国时期晋国的上大夫，春秋时期十分著名的琴师，琴艺高超，被人们尊称为琴仙。一天，伯牙在弹琴的时候，幻想着自己正在登高山，琴声被钟子期听到后，钟子期赞叹道，先生的琴弹得真好啊，只听琴声，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座巍峨的大山。接着伯牙又想着一望无垠的大海，钟子期又说， 妙啊，这琴声实在是太妙了，让我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的海边。不管伯牙在弹琴时想到什么，钟子期都能从琴声中领会到伯牙所想。有一次，他们二人结伴去泰山游玩，途中突然下起了暴雨，他们只好来到一块大岩石下面避雨。行程被大雨延误，伯牙心里感到悲伤，于是拿出随身携带的琴弹奏起来，开始弹绵绵细雨的声音，后来又弹大山崩裂的声音。每次琴声有所转变，钟子期都能体会到伯牙内心的感受，也不禁跟着伤感起来。一曲终罢，伯牙放下琴感叹道，你真是我的知己呀，无论我心中想什么，你都能通过琴声体会出来。离别后，他们约定来年的中秋在江边相见。第二年中秋，伯牙早早来到江边，却迟迟不见钟子期的身影。伯牙四处打听后才知道，钟子期已经因为染病离开了人世，临终前交代要把自己的坟建在江边，这样就能听到伯牙的琴声了。伯牙听后悲痛万分，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，弹奏了一首《高山流水》后，就在钟子期的坟前将琴击碎，说道，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知音已经不在了，我还弹琴给谁听呢？我们是否也拥有伯牙和钟子期之间一样真挚的友情呢？如果拥有，此乃人生一大幸事。星云大师认为，朋友可以分为四种，即友友如华，友友如秤，友友如山，友友如地。在这一生中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认识不同的朋友。不管是哪一种，我们首先都应该感谢上天赐了一个朋友给自己，然后再针对不同的朋友选择不同的对待方式。如华的朋友在我们显贵时把我们视为贵人，视为他们的骄傲，逢人便讲，当我们平凡时就避之不及，装作不识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对待这类朋友不必讨厌他，也不宜深交。如秤的朋友在我们名利双收时极度吹捧，谄媚奉承，当我们失意落魄时，他们便将我们视为牛粪，随意践踏，落井下石。对这样的朋友不可招惹，也不可交往。如山的朋友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，使我们获益匪浅，对待这样的朋友要视他们为榜样，向他们学习。如地的朋友时刻给我们最贴心的关爱，丰富我们生命的内涵，对于这样的朋友要以诚相待，好好珍惜。伯牙和钟子期之间的友情如山如地，是友情的至高境界，所以要加倍珍惜。那么我们怎样做才能让友情犹如不灭的灯火呢？在寺院中，一个小和尚坐在台阶上发呆，师父走到他的身边问，还有尘缘未了吗？小和尚回答，我想念我在尘世的朋友，师父，是不是出家人不能有友情呢？师父听后笑着对小和尚说，出家人看淡一切，不是没有友情，而是用淡然的态度去对待友情。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越是真挚的友情，越是像水那样永远清澈透明，即便是相隔天涯海角，永生不见，也不会因为时间和距离而淡忘。可是我出家不能经常陪在朋友身边，我很怕他们会因此忘记我。小和尚伤感地回答，似乎朋友已经忘记了自己。朋友之间不是朝夕相处，你打架我帮架，你受了委屈我替你出气，友情就能永久。 而是要遵从四摄法相处。师父缓缓说道，
四摄法是什么法呢？
小和尚不解地问。
四摄法就是布施、爱语、同事、力行。
布施是指相互帮助，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。爱语是在对方难过失落的时候说一些鼓励赞叹的话。同事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。力行则是指对待朋友要真诚，不要存有私心，相互忍让，相互信任。师父回答，
真正的友情就是深埋在土中的宝藏，只要我们不忘记并用心呵护，就会一直拥有。选择了对的朋友，可以快乐一生，珍惜来之不易的友情，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珍贵的友谊。